哦，再一次副歌一起，不死就不生，不死就不生，唯死能使生命长成，不死就不生。现在我们两两祷告。
1994年李丁生病了，他的心脏有问题，休息了5个月，然后他开始释放神圣启示的高峰，许多人都知道，那对我们是当他释放高峰真理那段期间，对主的恢复是很重要的。当他释放高峰真理的同时，也有一个很重很重的负担在他里面。我想许多的弟兄们都知道，那就是他非常有负担关于生活，那就是他所说的神人生活。我要这样说跟你们分享，当他从休息的期间中出来的时候，他跟台湾的弟兄们第一次说到，在他的家里面谈到这有一本书关于神圣启示的高峰，说到基督身体的实际。第一，我希望你们能够注意，那也非常的抓住我，换句话说，我也被这个方面非常的摸着，在这执事的这一方面，那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在主面前操练这件事，但是我开始并不是要你们注意这事，而是弟兄要我们在那个时候该注意的是上一篇信息，那本书的第4篇信息说到，他说到6章约翰6章57节那一节我们很熟悉，主耶稣说他说到他是生命的饼之后，他就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我们继续读下面的，之前我先来解释，这里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活的父差遣主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会想这位活的父要差遣他做救赎的工作，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但是李弟兄说活的父差遣我之后，他就说我又因父活着，因父活着。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他就问主跟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有什么关系。我们有些人当时也在那里，李弟兄就说主花了33年来活出这一种生活，他必须经过在9个月的时间在童女的腹中，他必须经过30年的人性生活。然后你想想主的执事，那真是他的工作，其实只有3年的时间，然后他花了30年来生活，意思就是他的生活是他工作的10倍来的重，10倍重要，这给他立下一个很好的根基，让他能够做工。当我听到那样，我的确非常的蒙光照，那就是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我们的琐事，我们的生活非常的重要。尼弟兄也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所看重我们的琐事过于我们的所作，我们的琐事事实上 使我们能够服侍，然后希望大声一点，在我们的信息摘录里面有一段话非常的好，希望我们能够注意。在第一段说到，虽然借着他的成为肉体，基督借着成为肉体成了在地上生活的人，基督成为人所需要的时间远比他创造宇宙所需要的时间长。想想看，他创造宇宙只用六天，然后他花了九个月承运，然后他在人性生活里工作的时间也远比他在成为人里工作的时间长。那意思就是他花了30年生活，相对于9个月就是他成为人的过程，所以他花在生活的时间比他成为人的时间长，然后他在成为人的时间比他创造宇宙的时间长。顺带的说，他只花了3天72小时他就完成了神经轮中一切的工作，但是他花了33年半的时间生活。30年来，耶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工作30年之久，意思就是他的人性生活就是他的工作。我们也许稀奇，为什么他这位创造者永远的神花这么长的时间单单在地上生活。按照新约的记载，我们没有看见多少主在那些年间所做的，也许对我们而言他似乎只是生活，一点没有做什么功。然而主耶稣的人性生活就是他的工作。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的生命读经，马可福音的生命读经，那里说到奴仆救主他执行他的职事，那里有传扬，有教导，有医治，有赶鬼，也有洁净患麻风者。这五件事都在第一章，就是马可福音的一章，但是这五件事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不是他生活以外的事，而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他生活的本身。没有两套生活在主耶稣的身上，一套人前的生活，一套人后的生活。所以当他过公开的生活，人前的生活，他是有一种表现，然后他脱下了外衣，就成为一个个人的过私下生活的人。不，主只有一种生活，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工作，结果就带进这个工作。我们也该如此，在我们实行我们的服侍里，在我们的照顾人、牧养人、医治人、教导传扬人、传扬的时候，不该是一种在我们生活的方式之外的另一套人工的模式，那是不对的。那样的结果乃是，那一种生活的结果乃是死而复活。 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其结果必定是死而复活。我随后还要回来讲，那我们先来到纲目。主耶稣的榜样，基督在人性生活与地上执事里的工作，这是什么样的生活？是人的生活，一个很典型的人，100%的人，彻底的人，是人中之人，就像你和我一样。然而在那人性生活中，有神圣的事物，有奥秘，有不是那么人性的东西，那就是一种生活，李弟兄所说的那种生活，李弟兄渴望所过的生活，他也极其操练要过的生活，他也觉得他还没有过得足够那样的生活，他竭力操练，他自己是这样，他更多的为众圣徒的缘故操练过这样的生活。第一大点，基督在人性生活里的工作乃是一个榜样，这意思就是一个模型，一个原型，一个模子榜样，乃是所有渴望有份于主恢复中独一工作之人的榜样。何等的榜样？这个榜样是一个因父而活的榜样。你会看到这个重点，在纲要里看到这个重点，它的意思，什么叫做因父而活？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达密那里说到，不是借着父活着，不是凭着父活着，乃是因父活着。父是那个源头，并且达密也说，那还是那是父的所事，并且父如何在他的生活中活，那就是父的生活。主的源头是来自父的所事，他的生活是父的生活，他有父的所事和父的生活，就是主的所事，也是主的生活。他主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当然他说，主说并不只是如此，他说吃我的人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换句话说，就像主如何因父活着，以靠父的所事和生活作为他的源头，照样我们的生活也该依靠主，依靠主的生活和他的所事做我们的源头。如果你思考在这样的光中，就是约翰六章的光中来思考这事，乃是在这一方面，主就是我们生命的饼。 主做了我们生命的饼，是他做我们的饼满足我们，他是生命的粮，赐我们永远的生命。但是就是他的琐事和他的生活，他如何在父面前生活，以父的琐事和他的生活为源头，那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粮，那是我们的粮。如果我们吃这粮，我们也就是作为他的父子，能因他而活。我希望你们看见，也有深刻的印象，深深的有印象，就如同我从前和现在都深深的有这个印象。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不是因父工作，照样。那吃我的人，吃这个榜样的人，也要依我活着，不是因我工作，而是有一种生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在教会生活中，在人群中，因主活着。也许那就是保罗所说，他说我们这样学了基督，在他耶稣的实际里学了基督，在他身实际者受过教导。主耶稣在他33年半的为人生活中，做一个人他所过的生活，什么是他的实际呢？不是分饼，不是分鱼给5000人吃饱，乃是在父面前的生活，就是在这神迹背后的一种生活。如果你读以弗所4章的注解，那里耶稣身上是实际者的注解，那里就说到那一种生活是一种同着父并为着父并在父里面的生活。那一句话之后就说神是活的神，神是在这位为人的基督里生活，他与神是一，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分饼一并不是实际，其实际乃是在幕后，在后面，就是一个人的生活与父，以父的生命生活和他的琐事为源头的生活。所以在《神人的生活》这本书里，李弟兄开启马太福音14章说到分饼的事，他强调在行神迹之前并之后做了什么。他在行神迹之前和之后他都与父有来往，他行神迹之前向父祷告，然后他行神迹之后也向父祷告，他没有留在神迹的结果和成功里，反而他上了山，为着那些因着外在神迹得益处的人，使他们能够继续的留在主里面。那就是耶稣身上是实际者，那就是圣经和使徒们，并且在这份执事里所要我们学的，我们要这样学。第一大点，基督在人性生活里的工作乃是所有渴望有份于主恢复中独一工作之人的榜样。主耶稣的人性生活就是他的工作， 我希望现在你们都会有更清楚的印象，对于这句话有更清楚的印象。这里还有几句话在李弟兄的执事里，他很强的带出这一个点，我们的执事就是我们的生活，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必须是我们的执事。他在灵后生命读经说到这样的话，在那里不只给我们看见执事，新约的执事，也给我们看见新约的执事者，不只给我们看见这个执事所的接触，他也给我们看见这份执事背后的那一个人，那一个人他生活的方式使他成为那个执事者，也把他构成这个执事者，这就成了他的执事。我们随后还会回来讲到这点。第一小点，对在人性生活里的基督而言，他的生活和工作之间并没有差别，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活。我在往前讲之前，让我们来说到一些事。李弟兄第一次说到这事的一些点，对同工们所说的话，当他康复之后的时候，他所说到高峰真理的时候，同时所说到的这些话里面有一些重点。神差遣主耶稣是为了什么原因？如果你读全本约翰福音，你们会知道他的意思。这个人生活的方式在约翰福音里面，事实上这里参考的是马可福音一章，大部分的人都知道马可福音是一个奴仆的自传，奴仆的传记，然后在使徒行传也记载了，记载着他的生活，他如何是一个人活在地上。他的开头是怎么样的开头呢？开始于他的受浸。什么是受浸？乃是了结和新生的起头。那就是这位神人他传福音的开始，借着了结，虽然无罪，却他所选择要了结的这个生命，那不是在他执事的末了，他活出那个十字架上的受苦，乃是在他开始的时候，他就过这个十字架的生活，他活而以至于死，使他能 死以至于活。他在地上生活33年半，产生了一个模型，这种生活的模型。是的，他产生了一个模型，他行神迹，他教导，他宣扬，他医病，他赶鬼，他也洁净人。但是这一切都是为着产生一个模型，一个原型。那个原型是可复制的。非常有意思，在马可福音里，在第3章14节，当主选立了使徒，他说他在山上为他们祷告，他就选立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要他们和他同在。那是在四福音里唯一一次提到他说使徒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和他同在，要他们和他同在之后，他们才要受差遣去传道。换句话说，主选立一些人要随着他来观察他，并且有份于他，看他怎么过生活，使他们与他同在。之后他们才受差遣去传道。传乃是建立在他们的与他同在之上。所以你说在这里说到耶稣的门徒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和他同在，这就是这个职业的定义。传道、医治、赶鬼、医病，那是次要的，那是这一个生活的复制。A 小点，主耶稣活他的工作，活他的职事，对他只有一件事，他的生活，这就是他的工作，他的职事。许多人都称这33年半主开始禁职之前的那段时间叫做静默的时期。主在那30年之内做了什么呢？许多人说他就是个木匠啊，但是路加2章说当他12岁的时候上到殿里，他的父母问他说，岂不知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换句话说，当他经过这30年静默的时期，他是与父同行的，但是他没有行什么神迹，没有做伟大的功， 甚至没有救任何一个罪人，但是他在意父的事，以父的事为念。执事的话这样说，许多侍奉神的人都忍受不了静默的时期。如果渴望为主工作，事实上不工作比工作更难。我知道你们有许多人都同意我这样说，静默是很可怕的，是让人受苦的。我不知道尼弟兄在20年监禁期做了些什么，同样我也不知道主耶稣在那30年当他成长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主以父的事为念。然后他的一生当中我们看见什么榜样呢？我们看见一个人，他是100%的人，却又是完全的与神是一。举例来说，在他受魔鬼试验的时候，他胜过仇敌的魔鬼的试诱。但是想想看，这是一个人的见证，他倚靠神而活，相对于一个见证是一个人是不倚靠神而活。这两个见证相比，你会看见当魔鬼来的时候，他说人，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然第一个人是远离神而活，所以他寻求自己的食物。但是第二个人胜过了魔鬼，不是靠自己的大能，乃是因他倚靠神。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倚靠神，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魔鬼又说，我把这全世界都赐给你，他说你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优先的顺序不是世界，不是外在的事物。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例子，这个人他完全倚靠神而活，那就是我们的模型榜样。更不要说他能把石头变成饼，能够行许多惊人的神迹。当主来行他的职事，是靠着神的灵，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使我能够宣扬喜年。那意思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不凭着自己。我知道我们都有负担，对我们的教会工作有负担，但是我们需要受提醒，没有一件事 会发生，除非我们在灵里，即使主自己也需要让灵在他身上，他才能够行事。这样的功课也就是依靠，这又是一个依靠神的功课。在马太十四章，我之前提过，给我们一个榜样，这一个人不留在他工作的成果里。然后马太十一章给我们一个榜样，他不留在工作的没有结果里。十四章是非常成功，十一章是非常不成功，但是主不被成功所牵引，也不受失败打击。在这些不成功里面，他与父交谈祷告，因为在这个不成功的行动中，耶稣却回答父说，意思就是他和父一直在那里交谈，所以他回答说，在那个不成功的工作里，他说，父啊，我颂扬你，你们要学我，跟我学。主说，你们要跟我学，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若学这个榜样，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我们在其他的信息里还有更多这样的话，我只要指出一点，当李弟兄说我对妻子很好，我从来不向妻子生气，但是我不满足，我不觉得满足，意思是什么呢？他在说什么呢？他是把这个榜样放在面前，这个榜样就是主自己的榜样。他因父而活，与父同活，为父而活。他说，在那同一篇信息，就是我所引用的同一篇信息里，他说，如果你不这样生活，道德没有意义。安排长老会所的事，安排执事室的事，没有意义。他甚至说，知道地方教会不是自治的，知道地方教会是属于基督宇宙身体的一部分，即使你知道这个也没有意义，如果你不过这种生活。不是说那些不重要，乃是如果你没有一种生活来支撑这些，基本上来说，你就不是活出主所生活的那一个模型和榜样，那就是李弟兄极力操练要活的。我们读到哪里了？ B 小点，对他只有一件事，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工作，他的职事。 C 小点，主耶稣随时随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他的行动，他的行动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如果你读马可福音，你这样读，你就不是在读一连串的事， 你是在读一个人他过一种生活，这种生活的结果是显明在这些行动上，而这些的行动就是这一种他所过的生活的特点。我们许多人，我们这些在这里的弟兄们，有些不是全时间服侍者，也许你是个经理，也许你退休了，我们越来越多人是这样，也许你是个教授，那不是重点，主要的点就是我们怎么活，我们是不是有两套生活，教会里一套，工作上一套，全世间应该有一套生活，但是我们可能有两套，然后全世我们中间的全世间者，我问你全世间服侍，我就问你也问我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只有一套生活，就是全时间侍奉神，或者我们有两套生活，聚会中一套回家又是一套呢？那就是李弟兄在问我们的，这也就是这一篇信息要讲的，我们是不是全时间弟兄们，我们是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今天早上忘掉工作，忘掉人数，忘掉每一件事，让我们自问，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耶稣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弟兄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弟兄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又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李弟兄1997年过世，我们有一次早上纪念他，那一次我们追念他的聚会有10000人，我们说到他的工作，在下午我们在墓地那边我们也说到他的生活，你们有一些人在那里就知道，我们说到这一个人如何生活，他的生活，他的说话乃是一，许多基督徒的领袖都很有能力，很有口才，但是不要到后面看看他们在后台过的生活，你会非常失望。但是如果你看看那个人在后台的生活，你就会发现他所说的，李弟兄他所说的就是他的生活。他向人说的话是最高的，他对最高的人说话，他对最低的人说话，他面对反对的人说的话，他面对困难时所说的话，特别是他面对死亡的时候所说的话，那不是一个平凡的生活，但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属人的生活，却又是非常非常超过人的生活。基督的生活怎样就是他的工作，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照样也该是我们的工作，我们需要过一种生活符合我们为着主的职事，需要过一种生活 作为我们侍奉他的立场和支持。这里说到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这个经节，这个我是很复杂的我，不是个简单的我，这是一个不再是我的我。那的确就是神人生活的素质，是我却又不全然是我。李弟兄在病中，在医院的时候，我还是这样1994年的事。有一次他说，余弟兄，我看到一些东西。他说，我只能摘要的说，我在梦中看到的。他说，神所创造的人性是被救赎了，蒙拯救了，被拔高，成为神了。人是腐败了，堕落了，人性堕落腐败了，变质了。基督徒也都知道，蒙了救赎，这是罗马五章告诉我们，也蒙生命拯救了。但是不仅如此，就像一个不好的橄榄枝接到一个好的橄榄树上，它一切的功能都被拔高了。最终这拔高的人性要成为神。我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才消化这短短几句话，但是我想这些话非常有意义。当然我要在你们面前承认，我是第一个这样承认。我们要看见是一回事，生活是另外一回事。我在这里分享给你们，就像李弟兄分享给我一样，我们都要得着鼓励。然后下一段引经灵后六章，我之前有提过了。那历史在描述执事，不是在描述执事者的工作，而是这执事者的生活。在第三章是说到新约的指示带有这样的特点，就是纳灵和义这样的特点。但是那不停留在这里，然后到下一章告诉你如何在生活中活出这样的指示。纳灵的指示乃是活出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是在一切死亡受苦的环境中的生活，四面困住却不被困，四面为难却不被困住。保罗在这里说到许多的对比的描述，那就是纳灵的执事所彰显出来的，在一切的不可能和艰难的情形中所彰显出来的。然后义的执事呢，如何彰显出来呢？他说是 借着一切都有秩有序，甚至在这些让我们受到挑战的环境中还是有秩有序。当我们遇到挑战我们的环境，在教会里，在家庭里，有这些环境时，我们会困惑，我们不知所措，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可能会忧愁，可能会发怒。但是义的执事就是一切都是对的，当环境这么艰难，一切事物还是对的，那就是生命被活出来。当然你再往前到第六章，那里就说到我们既得着了这个执事，我们就不丧胆，但是我们却行出这一切的事，我们是活这个适应一切的生命，这个生命将一切的环境不论好坏，合我胃口或不合我胃口，照着我的背景或不照我的背景，这些我们都能适应，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都能够适应。我们的能力不是那么在于我们能够调整，有些人能够适应空食物，有些人能够适应天气，这不是重点，乃是在于我们活出这适应一切的生命。我们往前，基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显为人的样子，甚至奴仆的形状。现在我们来到这点，我想要跟你们分享。当然我们都知道基督是贫富因富而活，与父同活，他只说父的话，只行父的旨意。那是什么呢？那是真正的奴仆。真正的奴仆不是光，就好像有名的传教士说到，到一个人家里，他背上磨石的轭，然后开始磨那个石磨。不只是这样，奴仆的生命也不是你在办公室里待24小时，没有人愿意做这些事你做，不是这样。我非常的喜乐，有许多弟兄们非常忠心的服侍，我们的确是，但是真正奴仆的图画乃是受神的奴仆奴役，是神的奴仆，是受神的旨意而做神的奴仆。如果你查读腓立比第二章，这里有三件事，说到他成为人，他取了奴仆的形状，他显为人的样子，他显为人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式。李弟兄说，人的样式是外面的样子。什么是奴仆的形状呢？形状必须是有一些内在的东西。当这一节之前，他说他本有神的形状，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紧持不放。什么叫做有神的形状？李弟兄说，就是神基督神格 这个内在的素质，不是脱下他的荣耀，不是放下他上千的天使的侍服侍他的天使，乃是放下，乃是取了奴仆的形状。换句话说，他是不是以外面的行为来服侍，乃是以内在的实际作为奴仆的形状来服侍。有些人的服侍像奴仆，因为他说那是我的工作。有些人服侍的像奴仆，因为他内在来说他成了一个奴仆。我还记得有一位弟兄，主遮盖你，如果我提到你，你主遮盖你。他去找黎弟兄，他希望全时间服侍，希望黎弟兄给他建议。黎弟兄说了两个点：一，一直要记得，无论你去哪里，你除了奴仆以外一无所事。一直记得这事，无论你去哪里，你除了是奴仆以外一无所事。二，第二个说，留在一个地方只能五年，因为你留在一个地方，你就会建立一个工作。当你建立了一个工作，你就会受试验，要做王。所以那就是你离开往前的时候了。改变我们的地点的好处就是你不会有跟从你的人，使你在那样的道路上得着洁净。所以什么是奴仆的形状，我也不知道。但是你看马可福音，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描述奴仆救主。如果你读生命读经，马可福音的生命读经有好长的一段话，非常长的一段话，说到完全照着并为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多长呢？这段话有19篇信息，19篇信息讲到如何过一种生活，是照着并为着神新约的经纶。所以这不是你已经完成的事，外面的内在的医治，或者逐渐你记得的这些马可福音的一层一层的这个进程，其素质乃是关于这个生命，完全照着并为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这是什么生活呢？这个生活乃是借着死与复活作为一个特别的发表，做包罗万有取代的这种生活。那就是这种生活，这是包罗在这宇宙中包罗万有的取代了你和我。所以借着死以复活，我们就要过另外一种的生活。事实上那就是腓立比三章所说，使我们照着磨成他的死，靠着他复活的大能磨成他的死。腓立比二章那里说到他取了奴仆的形状，为什么？ 使我们能够被磨成这样的模子，不是我们只在主日聚会珍赏他的七步江杯，我们如何等赞美你等等，而是我们要成为这同一个形状，要经历他杰出的这个复活。我们要这样，就需要第一章，我们需要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神圣启示的心脏书，这四卷书只有一卷书没有道理，其他都有教训和道理，但是只有这一卷书是讲到生活，就是讲到我们的生活。这个生活很难描述，你们是不是读过这些？在新约的执事里很难描述这个生活。马可福音李弟兄说，我用尽所有的人类语言的名词也无法描述这种生活。他用了这些的名词，美妙的意象，极大的神迹，神经轮的中心点，这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过一种死与复活的生活，他作为一个模型，一个模子在那里服侍。对于那些他所带着的人，他称他呼召他们与他同在的人，见证目睹他如何生活，并有份于他生活的人，最终就成为他生活的复制。所以马可福音生命读经里有一段说到，马可福音就是信徒的传记。我想等一等，我看见这是主的传记啊，说到信徒的传记最多是使徒行传啊，但是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人，我们的主他怎么生活，他的历史要成为我们的历史。我们这样比，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在哪里呢？所以这三个点，说到新的复兴的三个点，第一个是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我们对此都有印象。第二是神人的生活，什么是神人生活？不太确定。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更多的研读思考并为此祷告，不只是热心参加长老同工聚会，那没有意义，弟兄们，那没有意义。这在于我们，在于你我，在我们的妻子、孩子面前怎么生活，在各种挑战我们的环境里面怎么生活。我再说，这不是对你们说，也是说到我自己。好，一小点，主在人性生活里建立人的样子，并取了奴仆的形状，他这工作乃是他执事的根基和背景。路加四章我们讲过了，我们这些渴望侍奉主的人需要有一种工作，不是凭着作为，乃是凭着生活，以建立一种工作，做我们将来侍奉主的扎实立场和坚固背景。引经，这一点的引经都是说到 保罗如何成全青年的同工们。使徒行传十六章提后都说到他如何成全提摩太，十一节说到他如何带马可，哥罗西四章十七节他如何得着亚基布，使他有份这个职事。他没有不是把他们丢进训练中心，他是与叫他们与他一同生活，使他们得着训练，他是靠着他的生活来训练他们。1989年，我开始在水流之战服侍。李弟兄说：“李弟兄说你是经理。”我说：“我该做什么？”有的时候，晚餐之后，李弟兄叫我去，我就去那里坐下来听他讲话。有的时候，与他一同去帮他跑腿，帮他买东西；有的时候与他一同上山。我与他那个人一同生活，我确信主是如何训练了这个门徒，就是训练门徒，就是与他一同生活。我们能不能这样训练年轻的人呢？保罗是这样训练年轻的同工们，是凭着他的生活来训练。李弟兄过世后，那些青年人该看看他的柜子，不得了，他这样的人怎么把橱柜整理得这么好？这还是小事而已，乃是在其他的所有的时间里，在众人看不到的时候，才真正显出一个人真正的生活。我这样告诉你们，我们要彼此激励。我们不是基督教，弟兄们，我们在这里不是在做一个成功很有能力很有口才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是跟随我们前人的榜样。第一是主耶稣，然后那些跟随主的人。第三终点，主耶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完成了表明神的工作。接下几个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快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是因为我之前已经提过这些点了。表明神，意思就是使神显大。在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你有这个字，二十节说显大基督，那就是我们的职事。我们在邻居面前所过的生活，他们是不是看见神被表明，还是看见一个人被表明？他表明神，他传扬神，不是凭着他的工作，乃是靠他的生活。主耶稣的人性生活将神表明出来，因此人在他的人性生活里所看见的，乃是神在他身上表明出来，是神在他身上表明出来。约翰十四章，当他们看见子，就是看见父。我们今天若要侍奉主，就该在日常生活中有表明神的工作。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做什么呢？ 罗马的监狱里做什么呢？他什么都没做，他的工作是零，但是他表明神是生是死，基督照常显大，基督不再是对这些在监狱里面的狱卒，不再是一个小小的被钉十字架的犹太人，而是一个大而又大的人物，完全借着保罗显大出来。第四重点，基督在人性生活里的工作包括他彰显父，他没有彰显自己，父在他的人性里，人性生活里借他得着彰显，彰显神就是荣耀神。基督在做什么？你可以在约翰七章稍微的看见，他说我荣耀了你，因为你要我做的事我都做了。换句话说，借着荣耀神彰显神，他就真正做了神的工作。约翰十七章的主题是讲到荣耀，得荣耀不是上天堂，得荣耀也不是说到神救恩终极的完成，就是我们要这物质的身体要得荣耀而已。这意思就是在约翰十七章的上下文来看，乃是父得着彰显。首先，在那三年半或是33年半里面，他已经荣耀了神，借着完成父要他所做的一切事而荣耀了父。进一步，他现在说你要荣耀我，借着死与复活要使我得荣耀。再进一步，将信徒带进同样的死与复活里，他要将他们带进同样荣耀的范围里，他们就要成为一，那就是基督祷告的主题。第五重点，主耶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顾到父的事。在人性上，神子和人子基督顾到父的事。路加二章我已经提过，他什么都没做，但他却顾念，以父的事为念。外面看他什么都没做，但是他以父的事为念。好，我们往前到第二大点，主耶稣在他地上的执事里完成了父交给他做的工。然后这里引用约翰十七章，约翰十七章不是提到他所地上在做的任何事，乃是说他荣耀了父，那就是父要交给他做的工他已经完成了，他就荣耀了父。以主耶稣在他地上的执事里传扬福音，服侍人，寻找拯救失丧者罪人，传扬国度，撒国度的种子，并教导真理。我先前所分享的这个背景和上下文里，那里是说到他生活的方式所产生的结果。 他活了33年半，这生活的结果乃是传扬教导医病和这一切事的这个执事。第二终点，主耶稣在他地上的执事里与父是一。他为着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旨意，没有话语，没有荣耀，也没有野心。现在这里我们不是说到一个像我们像你我一样的人，如果我们有自由做我们自己的工作、意志、荣耀和野心和话语的话，我们就会做得一团乱。这里不是说这样的人，这个人是完全无罪的。然而这一个无罪的人却撇下他自己的旨意、话语、荣耀、野心和工作。一小点，基督与父是一，他所过的生活给人看见他与父是一。他仰望天上的父，指明作为那受天上的父所差遣在地上的子，他与父是一，并信靠父。第二小点，主耶稣活父。我因父活着。约翰6章57节，这篇信息的开头我就提过了，他活父，他活父的素质，他的琐事，他的生活。也许这里有新的亮光，我们现在来再读福音书的时候会有新的亮光，不只珍赏这美妙奇妙甜美的罪救主他为我们完成的一切，而是他活出一种榜样，一种模型，使我们渴望能够像他一样活着。 A 小点，基督在地上不仅仅是贫富或借富活着，乃是因富活着。他的生活有原因，那原因就是富。开头时我就跟你们说了，达密所说的就是这一句话，他是从约翰6章57节来说的。 B 小点，今天基督该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原因，我们不仅该凭他并借他活着，也该因他活着，以他为我们的食粮。这粮不是他的肉，不只是那灵，不只是赐生命的灵，这粮不只是生命，是化，化就是灵，就是生命。这粮其实就是他生活的榜样。我们若吃他，我们就要因他活着。今天基督该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原因，我们不仅该凭他并借他活着，也该因他活着。主耶稣不从自己做什么，他总是否认己。从马槽到十字架，那就是神人的生活这本书所描述的。从马槽到十字架，他时时都在十字架的阴影下生活。第三终点，基督在他地上的执事里与父同工。没有父，主耶稣绝不做任何工作，他总是与父同工，这需要绝对的否认己。当基督与父同工时，他乃是与那和他同在并在他里面的父同工。指基督在地上做工的时候，父是活在他里面并与他同工。所以他是同父并从父受差遣出来，同着父是二， 重复是二，同复是一。他是从那差遣的来，差遣者和受差遣者乃是一。第五重点，主耶稣在他的工作中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他颂扬什么呢？当他被弃绝的时候，他颂扬什么呢？是父的旨意。他不因那工作而失望，他反而因父的旨意得鼓励。十字架是什么呢？他要正徒们门徒们所背的十字架就是父的旨意。那杯又是什么？他在克西马尼园所喝的杯是什么？不是受苦殉道的杯，乃是父的旨意。如果你以父的旨意为旨意，你的魂里就必得安息。你们要跟我学，因为我接受父的旨意，我有那甜美的魂里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就是那个轭，父的旨意。他否认自己，拒绝自己的想法、打算和目的。他从不寻求属于自己的事物，也不为着自己寻求什么，他只寻求那差他来的父的旨意。我们不该有我们自己的企图，我们只该有神的旨意。主在他地上的职事里，主耶稣在他地上的职事里绝不说自己的话，他所说的就是父所说的。他不说自己的话，乃是说神。他说神的话时，神就借着他所说的彰显出来，神借着他的话语从他出来。主耶稣过着说神的生活，就是为着神的荣耀彰显神的生活。主耶稣可以说，我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他没有给己留地步。他不寻求自己的荣耀，只寻求差他来的父的荣耀。我们再花几分钟来读这段摘录的话，就是新约的执事。在执行新约的执事时，主耶稣告诉我们五件事：一，他绝不从自己做什么；二，他绝不做自己的工；三，他不说自己的话；四，他做一切事不凭自己的意思，然后他不寻求自己的荣耀。这是第五点。如果你用这五个点作为来衡量所有基督徒工作的标准，你就看见几乎所有基督徒的工作都缺少，都不及于这样的量尺。谁能够不出于自己的意思做事？谁能够说他不做自己的工？谁能够说他不说他自己的话？谁能够说他做一切的事不是照自己的旨意？也有什么人能够说他不寻求自己的荣耀而做事？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五个点，正面的回答，我们就相信我们也就是在新约的执事里面。如果不行，我们就了了。如果不行，我们就了了。乃是这五个点， 不从自己做什么，不说自己的话，不照自己的意思做事，不寻求自己的荣耀，这五个点产生召会，造就圣徒，建造身体。这了结一个人，照着这五个点了结一个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最后这就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一个人过的这一种生活。末了，我们用最后一个点来结束。我们今天若要有份于主恢复中独一的工作，就必须否认我们的己，弃绝我们的企图，并放弃我们的野心。不仅如此，我们只该知道与主同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生活做工，使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副本，以成就神永远的定旨。愿主摸着我们，用这个话摸着我们。 Amen。